天父，我们同心感恩敬拜，把我们的赞美献在主你的宝座前。主啊，同时我们仰望主你的灵。主啊，因为你的灵是真理的灵。主啊，你的灵是要保惠师保守我们。主啊，在你的话语上建立生命。在普世当中为你做见证的，给我们力量的灵，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打开我们自己等候你，主啊，我们愿你在你的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每一位，主啊，来施恩，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主啊，因为虽然我们不好。我们软弱，但是主啊，你仍然接纳我们。主啊，你的大爱要拯救我们到底。主，我们把今天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供应我们灵里边的需要，使我们能够在今天，主啊，如经上所记的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主啊，能够成为你光明的儿女。主啊，我们所有的软弱缺陷，你已经为我们补足。主啊，我们愿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保守。主啊，特别我们的这个整个设备，也有弟兄因为设备问题现在还不能上来。主啊，我们把这些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眷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哥林多前书。那么从上一次呢，咱们就进入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学习。那么哥林多前书呢，咱们说啊，它是以哥林多教会，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哈。其实在上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保罗在这封信之前啊，他也写过另外一封信。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中间呢，还有一封信啊，这个没有被收录到圣经里面。那么圣经呢，这个用了哥林多前啊后这两卷书，其实神是这个就像摩西所说的哈，神的话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啊，其实神所选择的这些数量的这个神的话语是不多不少啊，正好可以够我们用。那么哥林多教会啊，我们在一开始查的时候呢，跟弟兄姊妹介绍过了，就是那是一个非常经济发达道德败坏的一个环境啊。那么这一些哥林多的当时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被保罗他的团队啊传福音，圣灵的工作啊，正像保罗所领受的，当时他在哥林多侍奉的时候啊，神就说在这个城里边有很多属我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环境上来看，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在这个文化上来看啊，那是一个道德非常败坏的地方。居然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呢，仍然有许多属神的百姓啊，所以保罗就在那里这个勇敢的来传福音，那么就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当然这些哥林多的这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那他们从世界里边刚刚进入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那肯定他们不是说好像我们信主啊，这个以前一直是属世的，信了主忽然间我们就成了一个圣人了啊，当然不是这样的。因此呢，他们把过去，因为人的生命是有一个惯性的哈，他把过去的这些俗世的文化带进教会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咱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悔改了啊， 悔改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整个以前人生的价值，人生的道路，整个的这个地位观念啊，全部发生了一个改变。但是这个地位上的改变啊，并不等于是他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我们说，一个判了死刑的囚犯啊，由于满足了某种条件啊，使他可以无罪释放了。那么我们想，我们为什么要判一个人死刑呢？啊，就是因为他改不了了，啊，他做的这个事太严重了，啊，所以把他除掉，啊，为要使他不再继续伤害，正常的社会。但是这么一个作恶成性的人，由于满足了某种条件，啊，他说他认罪悔改，然后就可以把他无罪释放。那么他过去的这些习惯就可以立马全都改了吗？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哈，叫做《三毛流浪记》。那么这个三毛呢，很苦哈，他的父母这个由于战争，这个父母都死了哈，他成了一个孤儿。那么有些人呢，好心人啊，也想要收养他。可是呢，他被收养了以后呢，他进了别人的这个家里头啊，他这个已经流浪惯了，已经那种，这种不受约束的这个或者不知深浅的这种文化呢，已经深入了他的生活的，所以他到了人家家里边，他很快把人家里边就搞得乱七八糟了，啊，那么地位的改变呢，是很宝贵的哈，但是并不等于说，或者说我们立志要做一个能够守规矩的人啊，也不等于说我帮助这些进到教会里边的这些人啊，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把他用福音啊，用神的真理把它更新过来啊，使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艰辛的过程的啊，所以正像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哈，这个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那么这个呢，马太福音最后啊，这个就是在地位上啊，使我们发生了一个完全本质性的变化。但是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漫长的艰辛的，也就是现在咱们做的事儿啊，就是主说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把我们过去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习惯，一点一点的在神的真理里面一个必须的，但是又是漫长的过程。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说用例举方式哈，他举例子，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要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生命要怎么去建造，怎么去更新。那么前边呢，在第一章和第四章里边哈，就讲到因为教会出现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一些条件啊，这个就是前边四章的问题啊，就是借主里面彼此相爱啊，除可能每一个教会的纷争的特点不一样。除掉罪啊，除掉矛盾，除掉嫉妒纷争呢？ 保罗说关键的问题，就钉死救我啊。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生命改变是行为改变的基础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前面啊，保罗提出来这个建立教会啊，建立教会是从建立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开始的，对吧？是钉死救我，基督要透过我们活出来，啊，这个透过这个方式啊，来根本上解决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能够和谐的建立这个关系。啊，那个解决的基础。那么从第五章以后呢到第七章啊，就是这个用以淫乱这个问题，对吧？当然这个也是针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教会的真实的问这个问题啊。当然这也可能是历代教会面对的问题啊，各个时代的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对吧？那么保罗用这件事情啊，这个问题他提出来一个，就是教会要洁净啊，要属灵，要圣洁啊。如何建立一个圣洁的教会呢？啊，借着解决这个淫乱的问题，来提出建立，前面是讲到建立和谐啊，和谐的教会啊，这个除去纷争的教会，那怎么办呢？啊，改变生命啊，使人变成和谐的生命，像基督那样的生命啊，教会就和谐了。是这个是那个解决问题的关键啊。那么怎么使教会圣洁？啊，怎么使教会圣洁？这就除去罪孽啊，除去罪孽。那么这个罪孽呢，在这里用的，虽然。保罗也说了啊，这个贪婪啊，啊，这个，嫉妒啊，啊，等等这些啊，都是要除去的，但是他用了一个淫乱这件事情，啊，那么上一次呢，咱们从第五章啊里边呢，就提到了这个淫乱和奸淫这个两个概念的不同啊。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个淫乱的事情呢，当然这个本身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更严重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做了这种事情以后啊，他们不是去悔改啊，他不是这个去对付这个，反而成了就像圣经所说的啊，他们还骄傲还自夸啊。那么你想他们骄傲自夸什么东西呢？啊，现在在西方教会里边啊，或者是在西方文化教会里边，越来越多的存在这种现象。那、啊，我们虽然不知道，圣经也没说哈、啊，就是当时这个自夸的这个，他为什么自夸？自夸了什么？怎么自夸法啊？圣经没说，只是说啊，在这个第五章第六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这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现象哈、啊、这个跟咱们今天有一些教会的现象，特别是在西方社会里边的这个受到左派影响啊，这个这种教会文化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呢在 Lilydale 啊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啊，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基督徒教会啊如何看待同性恋的问题。那么他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的怜悯啊，要有基督的爱，要包容啊，所以他们以容纳、包容同性恋，甚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歧视啊，接纳。啊，尊重，为自豪，啊，说你看你们这些不接纳同性恋的，啊，你们的心胸何等狭窄，啊，你们并没有得着基督真爱的那个本质， 对吧？基督的真爱就是接纳一切，像大海接纳百川一样，对吧？所以呢，他就支持啊，这个同性婚姻啊，支持教会给同性恋的人举行婚礼，不可以反对他们，不可以歧视他们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写了很长的文章啊。那么对于这个教会里边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老牧师，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就导致了某一些教会啊，以尊重、接纳、这个容忍啊同性恋行为呢，为自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有一些教会呢，同性恋的人当然是可以来教会的，对吧？这个当然是被接纳的，对吧？但是这种行为是不被接纳的，啊。你不可以在教会里边明目张胆的搞同性恋，对吧？这个你不可以，把同性恋的行为啊，比方说你同性婚姻在教会里边举行婚礼，这是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们接纳的是这些人，是吧？但是接纳的不是这种行为，是吧？那么一个同性恋的人，他来到教会，他可能一时间他还改不了，啊，还改不了。那我们可以容忍，但是呢，他不可以明目张胆的继续，对吧？就像一个病啊，他有病了，你给他吃药，他需要一个过程的恢复，这个是必须要接受的，是吧？你不能说我给你吃了药了，你马上就必须痊愈，这个不现实，是吧？但是呢，这个症状它必须是往好处转，啊。这个在他没有转好之前的时候，比方说他有传染病，那他还是不能正常的生活，他必须要隔离，是吧？等到他不传染了，那么他才能够正常的生活，是吧？所以这个如果他改变不了他的同性行为，那么他可能暂时一段时间他必须要有其他的方式来教会，但是他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公开的这个甚至于是很高调的，啊，比方说咱们聚会了，是吧？哎，他两个人坐在教会前边啊，同性啊，还坐在一起啊，还拉着手，还在那里表示同性亲昵，这个不行，啊，这种行为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人呢，接纳了他的继母，那么他们还骄傲。这个就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带着他的继母招摇过市啊。那么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呢，觉得说你看我们有基督的爱，是吧？我们尊重他，接纳他啊，你看我们多么了不起，是吧？我们有多么宽广的胸怀。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啊。然后岂不知道你这样自夸的时候会纵容这些事情吗？是吧？我们是爱罪人，但不是爱罪行啊，对吧？所以基督的福音绝对不排斥任何罪人，但是基督的福音绝对排斥任何罪行，对吧？所以我们改不了，或者说需要一个时间去改，这个正常接受，对吧？但是你必须是能够看出来你在改的，而不是在宣扬自己的罪恶，还以为挺不错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呢，保罗提出来啊，这个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呢，用的是淫乱，他不是用的是奸淫啊。淫乱咱们讲了啊，这个奸淫呢，它是一个定性行为的这个词啊，就是你这个行为属于奸淫行为，对吧？这个淫乱它是描述的一种像妓女一样啊，就是乱来的那种公开的啊，那种败坏的行为，是吧？所以说这里讲到的是这个你不但是犯了奸淫，而且这个是形式呢，你是公开的啊，这个还以为荣耀的啊，这个是绝对不行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说了一件事儿。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提出来了啊，他说：“你们这样的自大、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发生啊，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保罗这个针对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比这个行为还可怕，是吧？其实我们都是所谓蒙恩的罪人，对吧？在行为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那么他要救我们，要赎我们的罪。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因着信赎我们的罪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表达了我们的信呢？是吧？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哈，是那一些真正痛心认罪悔改，恨自己对付不了罪，那么才需要求神的帮助，才需要求神的救赎，是吧？那你必须有这个悔改的态度，这个认罪啊，悔罪啊，弃绝罪，这个你有这样明确的态度，有明确这样的行为，而不是还享受罪，还在那里高举罪，还在那荣耀的，还在那自高自大。所以这个态度比这件事情本身更严重更重要，是吧？所以保罗就提出来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啊，说把行这样的事情的人赶出去。今天呢，我们进入了第六章了啊。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咱们中文圣经里边的小题目叫做“信徒不要彼此告状”啊，这个题目是不对的啊。保罗在这里说的问题不是彼此告状的问题啊，也不是不要彼此告状的问题，是吧？保罗在这里讲的问题是教会要有权柄来处理这样的问题啊，这是个纪律问题，是吧？教会要有权利要派这个被人尊敬的生命成熟的人来审断这样的事情，是吧？来判断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发生本身就不对了，然后你们还不管，还任由他这个泛滥，这是不应该的，对吧？保罗说，你们不要到外邦人那里去求审断，不是说不求审断，是不要到那里去求审断。为什么不要那里去求审断？因为那是更低的标准嘛。我们已经是比那个世界上的那个审断的标准更高的标准了，你怎么能倒过头去再去受一个更低的标准的审判呢？对吧？所以这里边说教会的失职，对吧？教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吗？对吧？那么当然，这个救赎的工作教会没有能力，那是基督的工作，是吧？但是维持教会的纪律，那么至少你在形式上你不可以泛滥放纵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教会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是吧？人内心里边的事情，这个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过是做外因工作的啊，就是这个浇灌的，是吧？这个撒种的啊，我们除草，我们浇水，是吧？这是我们能做的。可是使它生长的本质，这个咱做不了，是吧？就是说他自己他向神的关系，那个咱做不了。可是他外表的表现，哦，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在教会里边公开这样做，这个是教会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的，对吧？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说啊，说我们已经成为新团啊，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活在罪里边了，对吧？那么你就要把旧教，把以前属世的那些东西就要除尽了，是吧？那么这个是教会的责任呢，对吧？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六章了啊。那么在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哈。 圣经里边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那么保罗又在这说你们要论断，其实审判和论断在原文里边是一个字，是吧？你们要审判要论断，然后要把这样的事情行这样事的人赶出去。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论断啊？应不应该审判？应不应该实行教会的权威纪律的权柄啊？以什么原则来论断来审判，对吧？这个呢我们弟兄姊妹接下来等会儿咱们来讨论一下哈。保罗说把行这样事的人从教会里边赶出去啊，到底哪一些人应该被赶出去呢？这个，所以这些问题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参考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啊，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那么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呢，实际上是对前边啊，保罗在第五章、第六章里边哈、啊，这个第七章里边提出来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平衡啊，不是说前面错了，而是要完整啊，你要这样处理的同时，也要那样处理啊。那么保罗在前书里边提出啊，就是这个把行这样的事情的人赶出教会。那保罗也指责你们中间怎么可能连人这个审判这样的事情的人都没有呢？啊，这个，那么保罗写了信给他们以后呢，他们读了这样的信以后，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我们就看到啊，他们就忧愁了，当然被赶出去的这个人呢就更加忧愁了，那因为保罗指责了教会又。这个赶出去了这个人啊，所以保罗在写后书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大家弟兄姊妹打开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哈、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说我已经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啊，那么再到你们那去的，保罗以前到过那儿啊，然后后来又写了哥林多前书，这个，那么现在保罗要再去，那么再去的时候呢，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也就是说我们是彼此接纳彼此喜乐啊，就中间没有疙瘩，是吧？那么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那保罗怎么会要他们忧愁呢？啊，就是因为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对于这个收了继母行淫乱的这个人要把他赶出去啊，说你们中间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处理不了呢？你们还骄傲还怎么怎么样。那保罗说了这些话，那些人读了后啊，哭了啊！人也羞愧，也天啊！所以这个保罗说了哈，他说我叫你们忧愁，就是保罗说我写前书啊，命令你们做这些事情，吩咐你们做这些事情，叫你们忧愁了。然后说除了叫我忧愁的那个人以外，谁能叫我们快乐呢？啊，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那个被赶出去的啊，忧愁的。可是这个人呢，现在却叫我快乐。保罗说：“这个我曾。”这个把这事写给你们啊，恐怕我到的时候呢，那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而叫我忧愁啊。这个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反而叫我忧愁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收到这个信以后啊，感到很挣扎，怎么面对啊？其实这些人他们本身并没有做这些事情啊，他们本来是该应该叫保罗快乐的，可是呢保罗说你们真的能让我快乐吗？啊，保罗说那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呢，可能反而叫我忧愁了啊。保罗说我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 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啊。这个就是说，保罗写那封信的时候，写前书的时候，看起来他很硬啊，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其实保罗呢，他内心里边是很柔软的，啊，他是出于爱才这样写的啊。就像一个慈父啊，他打自己的孩子哈、啊，他打孩子的时候呢，看上去很硬啊，是吧？其实呢，他内心里边是很柔软的。啊，他打孩子的时候，他自己的心里边其实很痛苦的，啊，保罗当时写前书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心情哈、啊。他说第五节啊，保罗不是、啊、这个第四节后半节说，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啊，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学基督的啊，为师的虽有一万，但为父的却是不多啊，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啊，他是。好像一个慈父的心一样，虽然话写得非常的严厉，其实也不严厉嘛，本来就应该这样嘛，是吧？但是呢，可能对于这些犯错的人啊，他们就觉得非常严厉了哈，他们本来还觉得自己不错，结果呢，被数落了，被骂了啊，所以他们心里边就忧愁了啊。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二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了啊，说若有人，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让我忧愁。啊，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啊！这个就是明显犯罪不改的那些人嘛，是吧？就像以前这个收了继母、带着继母招摇过市的教会里边，像这样的人啊，他是叫我们有几分忧愁的人嘛，啊！所以他不但是叫我忧愁啊，也叫你们忧愁啊，是吧？下边就说呢，说我说有几分忧愁啊，啊，这个恐怕说的太重了。你看保罗的心啊。其实这样的事情这样说还重吗？啊，但是保罗说恐怕我说的太重了啊。这个，那么这样的人呢，受了众人的责罚就够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平衡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呢，很可怕，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也就是说做了这样的事情的人，他永远完了，对吧？永远是个垃圾，永远被人抛弃，永远踏在脚下，啊，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啊，这是咱们中国人对待犯错之人的那个态度啊，那个处理原则，对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是这样的。啊，中国人处理原则，它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做错了事没有指望了，错了就永远完结束了，啊，完蛋了啊。这个第二呢？就是，没有耶稣基督的饶恕，所以他们不懂得饶恕，啊，做错事情没有人这个替我们偿还，你自己也偿还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永远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冤冤相报啊，这个中国人仇恨永远解决不了，是吧？但是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啊，说他受了众人的责罚够了。那么弟兄姊妹，请问他犯了罪，是不是真的犯了罪呢？当然是，是吧？那么保罗说责罚他是因为那个罪吗？其实不是，责罚他是为了让他的行为能够归正。那个他犯的那些罪，主耶稣已经因主耶稣的责罚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他担了，所以这个人他受的责罚不是因为他犯罪而受的责罚，而是因为他不改变他的行为，还在教会里边骄傲，是为这个态度来受责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分清楚啊，我是不是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受众人的责罚不是罪本身，而是他对罪的态度啊。所以下边说倒不如赦免他啊，受了责罚了以后呢就够了，赦免他吧，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赶出去不是目的，是吧？挽回他才是目的。下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啊，恐怕他啊，不如赦免他安慰他，还有不但赦免他还安慰他，是吧？ 为什么呢？因为免得怕他忧愁太重以致沉沦了，放弃了，完了，对吧？我们说过啊，撒旦给人类的两个大谎言呢，一个就是你行，你不用信耶稣，你自己行了，你好好修行，你能达到的，是吧？你行啊。就像我有一次在这个到台湾去啊，这个在台湾的出租车上给一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他马上就嘲笑啊，他当然肯定是有人给他传过了，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真是那句话说的怎么说的我都忘记了，反正的意思好不要脸，是吧？像我们这种人好事做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倒好，自己犯了罪让这个叫什么耶稣的人来替你们当，你们算人吗？是吧？然后说像我们这种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做的事情我自己担着，我不需要别人来救我，好厉害啊，是吧？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神的心意也不是这样，人根本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嘴巴里边在说什么，狂傲自大的一个地步，真可悲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他就说了，他说不如赦免他，而且要安慰他啊，免得他忧愁太过，免得他忧愁太过啊，然后一直沉沦了。所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救他。其实在前边的时候保罗也说了哈，把他交给撒旦魔鬼，败坏他的行为，好在耶稣基督里边，败坏他的肉体啊，好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日子里边，好使他能够得救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是吧？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啊，第八节里边就提出来这个重要的原则了啊，就是说，所以我劝你们啊，要像他，就是那个被赶出去的那个人啊，这个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啊，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咱们中国人之所以不饶恕，因为我们里边没有爱啊，我们里边没有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犯了罪，没有人赎我们的罪啊，这个罪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爱啊，我们不爱他的生命，不爱惜他，所以我们里边充满了仇恨，这个所以才会打倒在地，啊，踏上一万只脚，遗臭万年，永不翻身啊！你看心里边那种仇恨呐，永远解不开的仇恨，啊，恨到死那种仇恨。所以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没有基督好可怜。对吧？我们生活在恐惧里边，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知道，圣人难免三分过犯，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呢，我们死爱面子，何处活受罪？永远不能说出来，我家丑不能外扬啊，啊，这个永远不能说出自己的，表现出自己的缺点，表现自己错误，啊，什么错误都不能承认，一承认你就完了，对吧？所以打死也不能承认，对吧？因为承认了也是死嘛。更死，羞辱的死，是吧？不承认被人打死，好像还是英雄的死，对吧？所以我们很可悲，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基督这个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的那一个基础，那一个盼望，那个条件，先决条件，是吧？然后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所以我们一旦出了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就一崩到底，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很多话真的很可怕，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然后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也。我们永远不讲饶恕，如果你饶恕他，你就不是个君子。君子永远不讲饶恕，所以咱们的君子是什么君子啊？都是一些自私、狂傲、假冒为善，所谓的君子。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是这个圣经说啊，保罗借着保罗说的，你们既是神的儿女， 就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赎回的蒙恩的罪人。你们自己其实这些所谓执行判断执行纪律的这些教会的里边的人，就算保罗自己吧，难道没有罪吗？对吧？当时这个主耶稣在圣殿里边，那个被抓行正在行淫被抓的那个女人，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死她，是吧？保罗说，你们中间谁没罪就拿石头打她吧。那么现在我们翻过来，我们来看这个执行把这个人赶出去的这些人，我们能不能再使用这个你们中间谁没罪谁就把他赶出去吧，能不能使用同样的原则呢？我们说不能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 case 是不一样的，等会儿咱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为此先前第九节啊，这个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试验一下，看看你们是不是顺服。好，这个保罗在这里把前书的这个呢当做一个对他们的试验啊。然后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啊。这个我有所赦免的啊，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所赦免的啊。所以免得下边一句话啊，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并非不晓得他的作为啊。在这里边就把这个撒旦魔鬼啊的这个诡计引出来了。那么撒旦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呢？啊，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件事情本身它的分寸很重要。所以做了这样的事情，要不要罚他呢？罚他是不是要把他罚死，罚他就是永远灭亡呢？不是。所以罚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罚他，而是为了挽救他。所以撒旦的诡计就是说，既然他做错事了，你们都是公义的，是吧？你要罚他，狠死他，你不罚狠死他，你就不够怎么怎么样。这个撒旦的作为哈，就是让我们走极端啊，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怎么样，说保罗说别上他当啊。所以呢，就是保罗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哈，对前书的一个处理的平衡啊。所以我们看到前书好像很严厉啊，但是后书呢啊又好像很温柔。那么这严厉和温柔都出于同一个字，那就是爱啊。他严厉也是出于爱啊，温柔还是出于爱啊，管教是出于爱，责罚是出于爱，饶恕也是出于爱。好，我们把后书啊第二章啊，保罗在写了前书之后他的平衡的这个信息看了以后呢，现在我们再来看前书，这就很有意思了啊。好，接下来呢已经连续讲了一段时间了啊，大家可能脑子也累了。那现在呢，我们稍微我们把前书第六章读过去啊，看看保罗他在后书里边说啊，我前书写信给你们啊，怎么怎么样啊，这个要试验你们是不是顺服啊怎么怎么样。那我们看看前书他到底怎么说的啊。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我们先把它读过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第六章已经读过了。那么下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把刚才咱们分享的在第五章第六章，还有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前半部分，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整合的图画这样呢，是我们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平衡的理解。那么咱们休息的里边呢，大家来思想一下就是说保罗说把行这样的事的人呢赶出去然后保罗说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人可以判断这事情吗这个判断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论断嘛，对吧？难道没有人可以论断这样的事情吗但圣经说不让我们论断那么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和我们在爱里边要接纳，是吧？凡是包容凡是忍耐，凡是相信这样的信息，是不是矛盾呢？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事情因为论断本身这件事情呢就常常困惑我们，是吧？有些人呢就是用论断堵住所有人的嘴什么事都不可以论断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呢咱们一同来讨论。好，现在呢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微时间长一点，我们休息到11点10分11点10分我们再一同回来下半段我们的分析和讨论。